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功课。同样的，我们要看见主要学习的功课，属灵的品德呢，就是在于顺服。从五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呢，我们应当要在基督里面存敬畏的心呢，彼此顺服。那么从那里开始呢，他就开始给我们从生命当中不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分上，我们都要学习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心理。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都是有骄傲的，我们有骄傲，我们不愿意来听从，不愿意来听从，我们不愿意听从彼此，也更加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是悖逆之子，我们是有一个叛逆的心态，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除非是我喜欢的我就听了，不喜欢的我就不听了。从前有人就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他的信仰是无神论，他不相信有神的存在，英文叫做 atheism， 他不相信有神的存在。那么有一天呢，他去到这个森林里面的时候，他就去那边散步，他就看到说这个森林花草树木都很奇妙很美看到很多小鸟啊动物啊在这里飞啊跳动啊，然后他就看得很开心很喜乐。那么就来到忽然间他来到一个森林的深处的时候呢，忽然间有一只很巨大的熊就跑来他的面前，准备要一掌呢，这个熊掌呢不是给他吃了，就想打下去呢熊掌的那个爪呢是很尖利的非常的有力的，那么一抓下去肯定就可以打昏打死了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当这个熊掌要打到他身上的，他就这个无神论者这个人呢，他就说什么，神啊救我，他说神啊救我，这个不是真实的，这只是一个故事一个比喻那么就说这忽然间呢，当他讲了说神啊救我，忽然间就亮光，那么就有神的声音就跟他说，你不是一直以来都不信神的吗？为什么这时候你却来祷告求我要救你呢？那么这个人就想想，就是说对哦，他说你是不是现在要做基督徒呢？如果说不是，那么你要求什么？我说求不如你让那个熊成为基督徒吧，那么他就不会就不会杀我了，做基督徒好他就这个熊成为基督徒他就不会杀我了。那么神就听了那个人的祷告，他就说好，我就让这个熊成为基督徒。那么这个熊就成为基督徒，他就做一个祷告了，他说感谢神为我预备这桌上的食物，那他就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他就把那个人给吃掉了。这只是个笑话不是真实的不过我看见一个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人，我们的人的本性，我们不愿意来认识真神，我们宁可相信其他的东西，什么东西我们都愿意相信，只要你可以让我否认神的存在。因为如果神不存在，他就不掌管我的生命，我也不用听从他顺服他，我可以任我行，我要过自己的生命，我喜欢我的一套，我有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喜欢的我就多吃多做，不喜欢的呢我就不吃我就不做没有人能够约束我我可以听人家的建议，可是一切最终还是我自己做决定。所以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本性。可是今天神要教导，要让我们认识到，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不管我们认同不认同，真理就是真理，真实就是真实，真神就是真神。而今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真神，因为很多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是真理，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太阳仍然每天在那个时候它会升起来，我们不会因为说我不喜欢下雨天，还是不喜欢这个太阳呢，它就因此呢，因为我的缘故呢，它就会出现。还是因为大众的缘故，大多数的人都投票说我们不喜欢太阳这个时候起来，太阳呢就明天开始呢，它就不这个时间起来，它会 迟一点再升起来。我相信每个孩子都希望太阳不会升起来，他们可以多睡，他们可以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可是因为会不会因为整个新加坡的孩子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心愿，太阳就会因为他们群众要求的缘故呢，他明天就怎么样迟起来，反正他们都不啊，我为何得罪那么多人呢，我就不起来了。不会，因为真理就是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头埋在这个枕头底下啊，把这个被也套上，我说我看不见，是不是因此太阳就没有升起来呢？那么这个学校就不用上了呢？老师都没有出现在学校里面呢？今天刚刚好，我相信就是放假就放假呢？不是，反正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你就会迟到，而且之后呢，啊，老师会想这个学生跑去哪里，还列入黑名单。所以不因为我们逃避，而这个问题、这个困难呢、这个处境呢，就闪过了，没有。可是一个人如果他有一个顺服的心，说这个就是生命生活的定律，它是对我有益处，它是正确，我按着它去行，怎么样呢，我就有益处了。我知道说我这个时间我一定要起来的，所以我就自己放闹钟，一个闹钟我起不来，我放第二个闹钟啊，你放个十个还不可以的话，你要请你的父母帮忙了啊，叫我啊，叫也不懂，那就叫你要出你的上官宝剑，就是我一定要帮助我起来，因为我要起来，我起来很难，可是因为我知道虽然很难我都要起来，因为这个是重要的应该的对我有益处的，所以我千方百计千方百计呢，我就要把它行出来。那么最终呢，我找到学校，我去到学校，我有精神，我可以学习功课，我能够明白，我能够吸收，最终对我是有益处。所以今天同样的原则，同样的道理，很多社会今天的问题啊，我们讲到前面讲到夫妻之间，就讲到这个离婚了，对不对？那么家庭也是一样啊，夫妻出现问题，父母跟儿女也会出现问题，同样的也会在这个工作上出现问题，也会在教育里面出现问题。因为就是出于一个人他不愿意操练一个顺服的心理，而这个顺服不是随意的顺服，这个顺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顺服主，主是永远无差错的，主是永远为我好的，所以我们顺服他听命于他呢，是乐得无比的，我们很心甘情愿的，我们知道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所以为什么在以弗所书前面的从一章到第四章就告诉我们教导我们，我们明白我们所认识所信靠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位神，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应当要改变。这个改变呢是什么，是自然的，不是为了改变而改变，而是自然的，因为你是真正的认识这位神，很自然的呢，你就会按着你所认识呢去改变自己，从心里面改变，从心里面改变之后呢，你的生活习惯、你的言谈举止、你的行事为人都会改变。所以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说我信耶稣，可是他生命迟迟不改变，那么他要回到他的起初那一步，是否他是真正的明白福音的道理吗？他是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吗？因为主耶稣在他在世的时候常常讲这样的类似的比喻，他说在末世必然有什么，有这个山羊跟绵羊， Sheep and goats 都是羊，可是这两个羊呢却是不一样的啊，绵羊就是属于主的，山羊呢就是不是属于主的。那么还有用其他的比喻，就给我们看见说，可以在同样的一个聚会当中，在一个教会里面，大家或者都说哎，我是基督徒，可是多半在当中有许多人他们不是真正得救，他不明白那个福音的道理。因为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因为在今天我们讲到最后的一个岗位，身为仆人跟这个 主人呢，就是老板呢，要学习的同样道理，要顺服。接下来我们就讲到属灵的增长。如果我们不明白这里，我们就继续接下来就讲其他的，我们是很难做得到。你首先要一定要在这里自己的心里面明白这个道理，并且你乐意去约纳去接受啊，主，感谢你教导我这个顺服的道理，真的是对我有益处的，我应该的。那么我就忙着去操练，我祷告求主帮助我操练这样的一个心。但那么在后面讲到的这个属灵征战呢，你就跟人家的感谢主，你会珍惜。就不然的话呢，你听完之后只是一篇讲道，好听好笑，可是却没有改变到你跟我的生命，那是无谓。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最后的一个岗位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无论在家中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甚至在工作，所以你看基督徒的信仰，他的生命不只是在主日崇拜，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兼职的，不是part time的，对不对啊？好像我们有时工作有part time的，对不对啊？不是，那么我有做这个工作，主要的工作之后呢，我还有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啊。有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安排。我们说做基督徒不是兼职的，而是全职的。不但是只是在星期天我才戴上那个基督徒的样子，说话很基督徒很属灵啊，感谢主。可是回到星期一呢，我们就在诅咒。我们跟人与人之间呢的生命的见证呢，没有基督徒的样子。可是来到星期六星期天，或者我们就有那个样子。没有，基督徒不是这样。这里使徒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基督徒的生命这个信仰呢，是他整个生命的改变，整个生命的改变。无论在家中还是夫妻之间，我们说老夫老妻了，那他的摆灯是这样，所以我改变不了他，他也改变不了我，所以我们就是这样，那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对不起，基督徒的生命没有所谓的个人的事情，一切的事情属于你的都是属于神的，因为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主耶稣救赎回来，没有所谓的个人的，都是全部。所以希望我们能够纠正我们的态度，这个心态，这个顺服的心态，神要教导我们，你要一直打进，常常提醒自己，你顺服，因为你顺服神，你不顺服神，你就很难顺服其他的事情，其他的人。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在无论讲到妻子，讲到孩子，还有讲到仆人，这三个对不对，首先都是讲了一些妻子先，对不对，然后再讲孩子先，讲了妻子再讲丈夫，讲了孩子再讲父母，这里也是讲了仆人，最后呢在第九节呢才讲到这个主人，都是先对那些所谓的要顺服的先跟他们讲，这个就是神所教导我们的一个态度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所以身为妻子顺服丈夫呢是理所当然的，身为孩子顺服父母是理所当然的，身为工人仆人顺服主人呢，老板呢，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理所当然？因为这是主的命令。所以妻子顺服丈夫那是因为主的命令，孩子顺服父母那是主的命令，今天仆人顺服主人，或者说工人顺服老板，那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这里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在肉身的主人，听从。他说你们要听从你们的主人，听从你们的主人。我们知道工作，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工作，有赚取的能力。我们常常说赚取的能力，因为好些人他们虽然是成人了，可是却没有这个赚取的能力。他想去赚钱，可是没有那个能力，因为没有公司要请他还是因为他有身体的一些缺陷各方面的问题，导致他 不能够去工作，不能够去赚取。所以今天我们有工作呢，我们要感谢神。其实工作呢，对我们是有益处，是有好处的，并且我们应该工作，我们应该工作。所以那些在家里的，刚才我也是祷告也说，对不对？就算你是家庭主妇，你做家务也是工作啊，其实更难了啊，比起在外面工作的啊，到点了就回家了啊，在家里的没有说到点的啊，而且在外面还有薪水啊，在家里或者没有，老公不一定会给你薪水啊，或者给你一点家用啊。在外面呢，你不一定要听那些闲言闲语，还是人家的欺压你啊，用管他，我做我的工。在家里可是你所做的，对你家里成员呢，你却要在乎他们所说的一切，他们心里面的你在乎。所以那个挑战是更加的困难的，是更加的不容易的。所以我们都在工作。有人说会说，哎，你是做哪一行的？那个女士就说，我是做家庭主妇。有人说，哇，很辛劳哦，做太太啊。怎么做太太？太太啦，就是太太啦，这什么意思？他讲说你做太太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呢？在家里翘脚的啊，有空呢就去 shopping 啦，那么有这个功能的，因为老公有那个能力啊，他去赚取，不需要两个人一起工作，所以呢，你可以在家里怎么样做太太啊，就是整天只是啊这个看电视节目啦，然后去购物中心啦，还是去旅游啦，去享受。哦，因为你一个好老公，他很厉害赚钱，啊，哦，有些家庭主妇听得很生气，什么？啊，谁说的？我老公给我很少的，啊，我们赚的不够用，啊，孩子一大堆，家里一大堆乱，啊，我每天都在气，从早到晚，我最早第一个我起身的，晚上睡觉最后一个也是我，啊。每个人拉屎拉尿在这个桌上桌底啊，我都要去擦要去抹，谁愿意做？肮脏脏谁做？只有家庭主妇做。很多时候我们在工作，我们说我只做我的东西，其他东西都不管，是有其他人来做。哦，所以有些很多家庭主妇听得很生气，说我做太太，哇，你不说还好，说了他很生气。啊，如果除非他是真正的太太。工作是好的，其实我们请大家翻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这是神所命定给我们，第二章十五节，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二章记载了神创造人类之后的一些细节内容哦。所以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就成立了第一个家庭，一个婚姻，一个家庭啊。那么看见人在第十五节呢，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你看见吗？神赐给人啊，他神创造了这个伊甸园，然后把人放在里面，然后让他叫什么？让他修理和看守，修理和看守，这个就是工作了。其实我们知道一切的万物都是神说有就有了，不需要人来做什么改善还是进步。可是神偏偏说我要你怎么样，这种看守去修理，给他工作做。所以不要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神的定义是要人工作呢，是对我们有益处有好处的。所以不管你是在外工作还是在家里工作啊，甚至我们在我们说我们侍奉主，我们大家都在工作。有人曾经问我说，哎，叶一健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做传道。那做传道是什么来的？我说怎么解释呢？那些不是信主他们不明白。我说好像跟老师一样啊，就是我们要教导圣经的课程啊，他们教数，外面教数学啊，英文啊，华文啊，我教圣经啊。可是单单教圣经他们也不是很明白，啊，圣经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教圣经也教人生啊，我们就是还要辅导人家。你知道今天新加坡的老师要薪水有多少吗？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不少。那么我也是做辅导员，辅导员的薪水你知道多少吗？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不少，几千了。我又做老师又做辅导，还有什么呢？还要策划， 哇，这个 project manager 啊，还好像为公司你要策划一年的计划是什么啊？做经理啊，我们也是做经理，我可以拿三倍的薪水。可是我们做这各式各样，我们就预备，可是我们的薪水却是很低，很低。所以我们也是在工作，每个人都在工作。如果做学生的也是在做工作，可是他们叫做做功课了，对不对？他们要做功课啊，这是他们应当的。所以每个人我们都应该有劳碌，而不是游手好闲。等一下我们可以给大家翻到一个经典，说不要做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就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要工作，我们要努力，我们不要懒散。所以在箴言书你会常常听到说，讲到关于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是很用功而不是懒散啊。所以一个懒散的人，荒废昏睡的人呢，他是没有智慧，他是愚蠢的，他是在浪费光阴啊。所以今天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善用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和才干？所以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看见神在起初就已经定义让人类怎么样去工作，修补这个公园啊，伊甸园呢啊是不容易的，需要很多的智慧，要怎么样把这个不同的花草树木呢给适当应当的这个肥料啊，还有栽种啊，不同，对不对？那么在按照季节到的时候，我们就收割啊，不给懒散啊，所以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在也在这个，我们请大家翻到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八节，他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工作也是为了什么？要养活、供应家里的需要。啊，所以这是我们应该的。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给提摩太，当时这位牧师告诉他，今天他要怎么样教导会众。他说每个人有这个责任，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要去工作，要去劳碌，要去赚取来供应。所以一个人呢，如果不照顾自己的家里的人，是背了真道的，就是违背神的教导的，神的教导哦。所以有些人他们以为说，基督徒哎，你们整天祷告啊，感谢神这个食物啊，你祷告了，神食物就是从天上掉下来了，不用工作，是不是？他们就偏激了，他们就误会了，以为说我们祷告感谢神，这个食物从神而来呢，我们就不用去工作了。不是，神的教导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尽上自己的本分，去劳碌，去工作，去赚取。那么可是我们也知道，很清楚知道，一个人所能够做的是从神而来，神给我们那个健康，神给我们工作的机会啊。今天我们常常这个饮水思源，我们追根究底，今天你可以很有钱，你努力的工作，你也可以说我要去买米，最基本我们要买米吃饭。可是如果种米的人，或者是在中国，在泰国，在印尼，我们买米都从那里来的，他们种米的人如果不按时降雨，还有阳光的照料的话，怎么样，米是生长不出来的。或者说米生长出来了，却给那些怎么样蚱蜢给吃掉了，被昆虫给破坏了，还是有天灾或者有人祸，然后你有多少钱你也买不到。所以我们要一个人真正要饮水思源，不单单说哎呀，我们感谢我们的父母养育我们，给我们食物吃，我们父母有赚取的能力，我有赚取的能力，老板给我薪水，我更追想到这一切的背后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尽上自己的本分去做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背后是神在供应。所以为什么我们吃饭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谢恩祷告，我们感谢神给我们供应我们这碗饭有的吃。 所以我们不是一个懒散的人，还是推卸责任的基督徒。啊，接下来给大请大家看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给我从第六节开始读吧。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六节开始。给我找到，我读给大家听了。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就是学习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所以他这里说你们要按照规矩而行，如果当中有一些不按照规矩，就是按照我们教导你们的规矩去行的话，要远离他，因为我们在你们当中，我们也是守规矩，所以我们也以生命做见证做榜样。第八节，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不要因为我们的缘故你们受累，我们自己也是劳碌，尽上我们自己本分。第九节，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就是命令你们说，你们要给我有那个权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职分，乃是因为我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要效法我们。第十节，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OK， 这里很清楚教导说，我们要自己的本分，我们应该去工作，所以我们不管什么年龄，就算你是退休人物，我们也要吃的，对啊，也是要吃的。或者你不是在外面工作了，不过我们要明白，这里讲的是在工作赚取的能力，可是也告诉我们不要游手好闲，不要专管闲事，就是你要善用你的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当一个人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他就开始搞怪了，他就胡思乱想了。在提多书也会讲到很多人怎么样，尤其是妇女，当他没有东西做的时候，他就惹是生非，挑起争端了。在箴言书告诉我们，挑起争端没事就找事，我为了一件事啊，这个就闲言蜚语讲很多，没有益处，不能够建立人，也不能够荣耀神，反而是怎么样，拆毁人的，就是因为他太过空闲。所以我们要学习要有自律，善用自己的时间。如果有能力的话，你就应该去赚取，帮助自己，也帮助周边的人。如果你不是赚取的话，你是或者是退休人物，你也要怎么样，善用自己的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东西，不管是去学习啦，还是做义工啦，各方面的去帮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在哪一方面去做探访啦，都可以。我们刚刚在星期五跟何长老去探访以前世美住在世美关怀中心的一位姐妹啊，孙 Kim 啊，大家或者在祷告会有听过她的名字啊，她现在是在癌症末期了。那么在他现在在这个医院里面住呢，是已经是基本上医生说是等死的，他的时间不多了，或者是他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不过听到他的见证就是说，这个姐妹她已经很预备心回天家了，所以她很喜乐。那奇妙的是她身体没有感觉到任何的疼痛，所以她也很感恩，她说我准备好了，并且她还问说，我死的时候，我在就是在棺材里面我要穿什么衣服，她问。要问长老他们，长老就说了，你就是你觉得你有什么就买一个最好看的你就穿， 重点不是穿什么，重点是之后我们死了我们去哪里。所以那天星期五我跟着长老去看他啊，看到真的跟他一起唱诗歌，唱了几首诗歌，也把神的话语分享给他。他从头到尾他都很喜乐，很感恩，他很领受。他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预备心了。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歌，像今天刚才我们所唱，等一等，荣耀早晨到，我们或者觉得旋律很好听了，还是怎么样？可是对他来说，这个里面的歌词短短的几句话，是极大的喜乐，是他的力量，他的盼望。他知道他现在的这个身体要脱去，是败坏的。不管你怎么样照顾，怎么样的医疗，甚至神迹让你哇，癌症没有了。终有一天也是要停止。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死去的时候，我们是在哪里？我们是在哪里？神说他会赐给我们这永不败坏的身体，新的永远的生命，与神永远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的去善用？我们每个人都要检讨自己，或者是你的娱乐。我要提出这个例子，因为我发现，因为我们新加坡都每个人都很舒适，对的，当然每个人都埋怨我的工作很辛苦，很辛苦。可是你还可以看见，每个人还是喜欢可以吃自己要吃的，还是去买。他不管说啊钱不够用啊，他还是一样可以花钱买这个买那个，一样是还是埋怨啊。娱乐也是一样，说哦没有时间，在忙碌，可是他也是常常在娱乐当中，他会寻找娱乐。而也这些东西呢，怎么样麻木了他属灵的眼睛。你要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要昏睡，要醒，要醒过来，要做一个智慧的人，善用的时间。所以今天你到底你的时间你是怎么样花用的，怎么样花用的，让我们不要荒废在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身上。我们回到我们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所以从第六章第五节告诉我，你们要听命，听命你们的主人，啊，怎么样听？他说你要惧怕战惊。首先这里讲到惧怕战惊呢，是什么呢？不是叫我们每天去工作很怕，而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敬畏的心。一个真正听从的人呢，他是怎么样说？他很仔细的听那个命令是什么，所交代给他的是什么，他唯恐怕自己没有把它完成，没有做好。他想说怎么样做，要做到什么程度，几时要完成。所以他不是随意随便的去做，而是他很认真的看待。而这里就是一个叫惧怕战惊的意思了。那么他说用诚实的心，诚实的心来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什么是诚实呢？就是以真心，以真心，不是虚假。因为接下来还说什么呢？第六节他告诉我们，不是只是在眼前侍奉，这就是虚假了，这就是虚假，做给老板看而已。老板在的时候呢，我就快点啊，很用功的在那边做那个样子。之后老板一走开呢，我们就松一口气呢，我们又回到我们的牢笼。他说这里怎么样呢？Do not with eye service as man pleases， 就说不要只是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做给人看的。没有，他说我们要做一个存着一个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工作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是不能够很好的来做你的工作，你只是做给人看而已。然后月底呢拿薪水，跟老板呢你就是哎，少了一毛钱你都会问他，少了一块钱哎，老板少了，你要写清楚啊，就多少个 percent， 你也跟他算得清清楚楚。可是我们对老板的工作呢，我们却不一定给他100%，对不对？那么我们有很多借口了，因为最近很累了，最近很心情不好了， 可是拿薪水的时候没有说，老板可以跟你说，我薪水本来是跟你讲给你几千的，可是因为我最近怎么样，心情不好，不想给你那么多了。你会怎么样？你会抗议，你会威胁老板，我辞掉我不做。今天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以前的人是怎么样？唯恐没有工作，他们有的话他们就抓住。你扣我薪水，我不要辞掉我，扣我薪水就没关系，不要辞掉我。那是最后的办法。没有人想要说要扣薪水的。可是如果真的要，哇，你要辞掉我，那么你扣薪水，留我了。有些人说给我三餐，以前的人乞丐说给我三餐就好，有个地方，一个落脚的地方就可以，就不用给他薪水。因为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他必然会搞怪，他会破坏自己的生命。而今天我们这里所学习的，不单单因为为了自己，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他说我要听从，我不是为了要来满足任何人，而是要满足主，我们的神。他这里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眼前侍奉那是当然的，也要在当老板不在的时候，上司不在的时候，主人不在的时候，我也同样的侍奉。因为我不是为了讨人喜欢，我是因为好像我是什么基督的仆人。虽然我是为你打工，可是我更知道自己我是为我的另外一个大老板打工，这是我的神。因为你老板你会有时候出来，有时候又回去，对不对？可是这位神没有说，哎，我有时看有时没看。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啊，他无时无刻他都知道我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因为我有这样的神，我就怎么样，我都得时不得时，我都尽上我最 100% 我的最好来做到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老板你在不在，我同样的一样的努力尽上我的本分去把它做完做好。是希望说作为学生的也知道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做家庭主妇的，在家里照顾的也是一样，我们要善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这里说怎么样呢？专心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而今天我们工作是从心里面的真心的为主而做的，因为我们知道主在看，主的教导我要尽心尽力，所以不要虚假。我们来到第七节，他告诉我们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啊。这个就是从第五到第七节告诉我们的，我们侍奉我们要甘心乐意。在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啊，我们凡我们所做的，我们都要尽心尽力尽力的去做，我们不要随便。所以我们这时候要思想我们常常我们工作的态度。如果你是老板，你会希望说你的工人你的下属是这样的来看待你和对待你吗？我希望说我们也希望说我不在的时候我都相信我的工人，我相信他们是靠得住的，他们一定帮我照顾，他们会做好。请大家看这个提多书第二章，提多书第二章第九节，提多书第二章第九节，这里他说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悦。他这里说什么呢？不单单他说听，之前我们说听从，对不对？这里加上一句说凡事都要听从。所以有些听我就不听了，我喜欢的我就做，有些我不想做我就我就阿嘎阿嘎随意的做一下，做个样子。没有凡事，而且他这里还告诉我们什么呢？凡事讨他的喜欢啊，我们要凡事讨我们的得他的喜悦，就是满足他的要求了，在工作上的，而且不可顶撞他，不可顶撞他，这 是我们理应要有的心态，这个就是顺服。其实跟对于妻子对于孩子同样，不应该顶撞，顶撞是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我可以讨论吗？当然可以讨论，讨论跟顶撞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哎，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你这样的方式不是很好，我可以建议这个，这是一个顺服的态度。我提议给你，让你知道你漏了，你疏漏了一些东西，我提醒你一下，你做决定。身为丈夫的，身为父母的，身为上司的，我们要拿起责任，不要到头来怪那个工人，自己有责任。那么身为顺服的，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帮助那个带领的人，帮助带领的人，因为带领的不是完全的，他们不是神，所以我们彼此扶持，彼此相助。其实你发现在这里的经节，我们所读到的，它是对基督徒来说的，因为在彼得前书记得吗？你很可能你要受苦啊，你要顺服的对象是不信主的，而且有怪癖的。我们不可以说因为我的丈夫还是我的政府还是我的老板不好，所以我不用听。没有，他说凡事你都要听从他。当他说在主里面的，只要你的老板、你的上司、你的丈夫不是叫你犯罪的话，那么不管无论都不合理的东西、过于要求的，你都应当怎么样？开开心心、甘心乐意的去顺从，不顶撞。那么很难得嘛？你祷告，基督徒就是祷告，不然祷告给你做什么？这就是给你祷告的机会了，求神帮助了，求神给你一个智慧，你所需要的资源，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工作，老板会给你一个 deadline， 对不对？我限定你在这个月尾要达到这个目标，你怎么办？我平时两个月、六个月我都搞不定，现在你要月底一个月之内要搞定，怎么办？祷告。你不要老板包在我身上，老板很难啊，你要跟他讲很难，不过这是你的命令，这是你要求的，那么我尽量哦。可是我不够人啊，不够时间啊，我也不够智慧，我第一次怎么样？祷告，然后就看神了，你才能够看到神迹，你才能够经历神啊。如果最后不成功呢？那是神所允许的，因为你已经尽你的能力了，你求神的帮助了，就好像读书的也是一样。每个孩子他们的这个 IQ 都不一样，这个都不一样，有些人就很聪明，有些没有那么聪明。不过神所看重、父母所看重、老师所看重是你用心。所以就算最后哎呀考试，哎，这个题好像老师没有教，还是没有教清楚，当时我不明白，还是我温习温的不够，我不会，我拿不到那个分数，没关系，因为你已经尽力了。这不是因为你自己懒惰而造成不危险，而是你这个很这个不在心，而是你已经很尽力去用心去学习，而且呢，你一直在那边 double check， 最后呢，你就是漏了，那错不在于你。所以这个是最终是什么呢？是心里面的操练，神所看重的。所以我们因此，我们听从神呢，我们听从我们的上司呢，是甘心乐意的，不顶撞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应当做的，我要去做好，我尽我的能力去做。那么从中我也学习，要做传道，好像做父母一样，我们都是第一次做。我不是说我一上来做我就很有经验，我什么东西我都会处理，我知道圣经讲什么，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我们也是一边侍奉一边学习的，一样，而且从失败当中学习。所以我们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而一个人如果从失败，常常失败，为什么不成功呢？因为他没有从他的失败当中学习，所以他一直失败。一个成功的人是从失败当中学习功课，他就能够成功，他就不会一直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无论是在工作上，我们知道说这是学习的机会。我在侍奉上，我也知道遇到难题，遇到不同的难搞的人，这是 成长的机会，操练的机会。你会遇到一些人很难爱，学习爱的机会。好，这是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题目建立，建立。在前面的讲建立，这里也是讲建立，全部都是在讲你。我们在顺服的当呢，我们得到建立，我们也建立他人。所以基督徒不是逃避困难的，不是逃避苦难的，我们是要学习面对。神会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一步一步有更大的挑战，更不容易。没有什么东西都给你刚刚好啊，你刚刚好你就可以应付了，开始或者是这样，可是之后呢，会给我们越来越有挑战。神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力量有多少，所以说保罗说什么，靠着主的恩典够用，因为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刚强。为什么呢？因为我软弱的时候我靠主，我更加靠主，所以我就变成刚强。我的力量不是从我而来，是从我的神而来。那么你的属灵生命就会成长，你就会成熟，你不会一直停顿在那个阶段。所以教会啊，以弗所书记得教会，讲到教会，那个教会要成长，一定要经历，经历我们最后得胜了，我们就变得更刚强，我们可以更好的被主所使用。所以有时候遇到在教会有这个问题，会说：“哎呀，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们不用这样的那个态度。我们看到说：“哎呀，就是我在哪一方面我需要改进，我要进步了，还是教会在哪一方面要进步要改善？”哦，所以我们这里一个工作的态度。所以提多书刚才我们所看见的，在第二章第九节告诉我们的，凡是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给我们回到我们的以弗所书最后一段话，第八节，因为晓得知道个人所行的善事呢，不论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而什么是为奴的和自主的？其实如果你读原文，你知道这里讲的仆人呢，是奴隶。当时的世代呢，奴隶是很普遍的，不像我们今天，我们做工人还是做这个女佣啊，我们还有薪水啦，那么我们还有时间上班下班啊，那么还有说规定说你一个月有几个假期啊，做奴隶完全没有。他说为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的命，你的一切都是主人的，主人如果要把你踢死，没有犯法了，鞭打死了没有犯法了，甚至说连狗都不如，这样，因为狗还可以，主人的食物从桌上掉下来，狗还可以拿来吃，仆人不可以啊，不可以啊。那么这个仆人还要照顾那个狗，这主人的狗，他的命比你还值钱啊。那是当时的社会，自主的就是说自由的，我不是为奴的，我自己管得了自己的，我到底要做还是不要做啊？那这里告诉我们呢，不管你是，无论你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你都应该怎么样呢？个人所行的善事，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里告诉我们，神是一个查看的主，是一个审判的主。你的老板或者对你不好，可是你要忠心做好你的本分，最终最终呢，神会赏赐。那个人对你不好，那个人做坏事的，神会审判他，神会管教他。可是你不要因为他的缘故而你不尽上你自己的本分。你不可以说因为我的劳工不好，因为我的政府不好，因为我的老板不好，所以我就这样。他对我不好，所以他薪水给我那么少，所以我就随便做。因为我的先生对我不好，所以我就随便煮个菜啊给他吃就算了啊。安排安排，哦，有些孩子不喜欢父母，父母每天打我骂，我就随便，没有。不管你是父母、儿女、妻子，还是丈夫、上司，还是工人，你的对方不好，没有尽他的本分，没有借口说你也因此没有。我们的本分是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如果对方他们有按照主的教导去做，感谢主；如果没有，你也要做你自己的本分，而且是180%的。哦，说很难，对啊，很难，没有说是容易啊。所以为什么你要祷告？ 你更加要靠主啊，你靠主，你的这个主对你来说才更加的真实，因为你看见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却最后成功了，因为是神的原因，神的缘故。所以在这个第八节告诉我们，神是查看的主，神是审判的主。我们只要得这里，从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因此呢，我们忠心去做我们应该做。第九节这里就告诉我们关于主人的了，你们做主人的对待仆人呢，也是同样一个理，同样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前面所讲的啊，不是听从啊，呵呵，而是说态度，你要善待他，你要以诚心待他。做老板、做上司、做主人的，要照顾你的下属，你不要亏待他。我们记得在雅各书讲到这个最后一章的时候，第五章就讲到什么？当时的基督徒老板怎么样亏待他们的工人呢？没有发薪水给他们呢。在当时就他们雅各就责备他们，他说那些受苦的工人，你要等待主是审判的主，你不要去罢工啊、示威啊，没有，你要等待你主来审判，你自己尽上你自己的本分。而身为老板呢，你要知道神是审判的主，你这些亏欠你的工人的，你最好不要亏欠他们，做你应该做，善待他们。可这里说你们做主人的对仆人也是一理，以真心善待他们，对他们应当的工钱就要给他们，你要照顾他们的需要，不要威吓他们。所以你要人家替你办事，你不要以威吓的方式来强迫他，你最好做，你不做的话我扣你薪水，还是我请别的人。他说不要，你要想到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处境，他们不容易，你要给他们适当的帮助。所以今天感谢主，有一些公司他们会说，给我的员工上课，甚至有些老板很好啊，他们还给他们去国外上课，给他们去旅游啊，这个善待他们。所以那个公司，然后他们就怎么样兴起来，因为老工人怎么样就为他的老板拼命。我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因为老板对我这样好我才这样，当然老板给我对我这样好，我肯定哇加把劲啊，一定会的，那是自然的。可是身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单单为财利，因为这是我应该的，为主的缘故。所以主人呢，我们也应该要学习，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都是同样一位主在天上，神是不偏待任何人的。所以让我们从这里希望说大家能够同样的学习，我们的人生我们都要不断的学习，追求努力，善用我们的时间和才干，不要荒废，我们要被主使用。我们常常祷告，主啊，你要如何用我，帮助我有一个愿意的心，预备的心被你使用。因为神所要的不是才干，因为才干是神给的，你有愿意的神啊，愿意的心，神就会给你那个恩赐去把它做好，给你那个智慧。所以雅各书，如果谁缺智慧的，求神，神很乐意给我们智慧。所以一个人自以为是，他就不求神，他不依靠神，他不仰望神，因为他自己能吗？他工作还有能力吗？哇，因为他读什么学位，什么学位神学，哇，因为我读这个，我知道西方文什么，所以全部靠你自己了。所以有什么事情也夸你了。可是一个人他有限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不配的器皿，他更加的仰望主，依靠主。他不单的主啊，你加添我智慧，有帮助，有好的记忆力，帮助我能够明白，帮助我能够超越。最后我想以一个发生的真实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啊，曾经有一位牧师，他在全职在这个非洲做宣教师啊，跟他的太太大半生呢都在非洲线，将自己的生命呢都放在非洲，在那边做传福音、做宣教师啊。我们教会有一位传道现在去了啊，他是很年轻了哦，James 啊，他去了非洲。所以有一位牧师呢，以前呢他是美国的，那么他就去非洲，那么他到年老呢，他就跟他的太太就回国，回到美国了，退休了。 哦，他年长了还回头。那么在坐在这个同一条船上回国的时候呢，有刚刚好美国总统，当时的美国总统呢也去了非洲，去那边打猎啊。那么同样的坐了这条船回到美国，那么这个总统呢来到下船的时候呢，哇，很多百姓呢就怎么样来欢迎，哇，欢迎总统回来。那么这个牧师跟这个牧师娘呢，他们就从旁边呢就默默的就走过了，那就回家了。那牧师就最后在心里面，晚上就心里面想，他说这不公平啊，我为主为神献了一生，为主在那边做了那么多，这个牧师去这个总统去了那边只是打几个动物，回来那么多人欢迎他啊，我却什么都没有，就他心里面就有个这个不平衡。可是在夜市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这样心理部分他在祷告，他就寻神的旨意的时候，他明白，他心中就得到一个提醒。他什么提醒呢？他说有一个声音就给他提醒，就是说因为你还没有回家。因为他以为说我回到美国，我回到家了，我退休了。可是有一个声音提醒他说，因为你还没有回到家。为什么你还没有得到你应当的奖赏呢？因为你还没有回到家，就是天家。当我们回到天家，你忠心的仆人，忠心的仆人，神要亲自对你说，在众天使天君面前对你说，欢迎你进入神的永恒，忠心的仆人。希望说我们大家也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不要常常带着一个苦闷烦躁一个重担去工作。你要知道，无论你在外工作，在家里，在学校做学生，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都是为神而做。为神做的就怎么样，以喜乐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的神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来到神面前的人都要以心灵诚实，所以我们要以心灵诚实来为他而活，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我们要除去一切的虚假，不是做给人看，我们是为神而做，也因此呢，我们的生命呢就会荣耀神，也会见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今天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六章这几节当中学习到关于工人。主啊，身为做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的态度，我们都应该有一个顺服的态度，也并且工作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这是我们你所命定给我们的，并且帮助我们有个正确的态度，每天都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啊，好让我们在工作的岗位，我们能够来做为主做好的见证。我们将自己交托，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